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毅，这里是超智游戏 Complex Game， 我们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失控、不确定。插播一个小广告，我自己带领的高质量亲密关系工作坊2024年的春夏季的场次从4月2号就开启报名了。我们中很多人不是不想要亲密关系，而是想要高质量的关系。越来越多人明白，具有爱的意愿和激情不足以建立一段长久享受的高质量的关系。很多人毕生都在体验孤独和疏离，无缘真正的亲密。爱是一种能力，可是什么地方能学习和积累这种能力？这个工作坊就是传说中学习这个人生课题的地方。从2007年原创，一直每年举办至今，它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在亲密关系教育领域的地标级的线下课程。历年的参加者留下了总计超过18万字的课后评价和学习感悟，它被评价为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工作坊。这一季我们有北上广深的场次，因为名额很少，下一季就是半年之后，所以敬请尽早的关注报名或推荐给你的朋友圈。我们还设置了早鸟，早鸟的优惠力度很大，早鸟期从4月2号开始到4月20日结束，一般早鸟就会爆满，敬请留意。那详细的课程介绍和报名渠道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 里面，也能在公告栏找到。如果找不到的话，请一步到微信的公众号有点凉意，微信公众号有点凉意就能够看到帖子。祝大家报名顺利。大家好，我是梁毅，欢迎大家回来。我们这一期的嘉宾叫安珠，然后呢我先请安珠介绍一下自己吧。我跟安珠很早就认识了，然后也见证了他一路从公益到后来的教育创新，到现在我都不确定他现在怎么去标签自己了，所以先请安珠介绍一下你的一些经历或者是现在在做什么吧，跟听众朋友们。
好的，谢谢梁毅。我想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刚认识的时候我应该还在做公益。那我叫安珠，安珠是安心做猪的那两个字。那安珠的名字是来源于我的英文名 Andrew, A-N-D-R-E-W, 通常的译法是安德鲁。就是官方译法叫安德鲁，但是因为我在上网的时候呢，就被我朋友恶搞一下，就把它叫成了安珠。这个名字一旦出现，它就很难被改变，所以就一直用到了现在，可能有20多年的时间吧，用这个安珠的名字，从我上网开始。那我最早其实我是从，如果从我自己的做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最早是做一个做公益，我发起一个公益活动叫多背一公斤。就是鼓励每个人在背包的时候背上图书文具，再给乡村的学校的老师孩子，并且做一些交流互动。那后来呢，我就开始做了一个教育公益产品，叫一公斤盒子，就是把乡村教育里面急需的一些，例如生活教育或者艺术类的教育等等，这些内容把它用游戏化的方式开发成一个的教学工具包，叫一公斤盒子。那我现在做的一个事情呢是叫慢学校，它是一个终身成长的社群。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很慢很慢的学校，因为我们在慢学校里面会更关注我们人的内在成长，这个是非常的非常慢的，所以我也期待用慢的方式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和事业。那这大致是我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
所以就是从多背一公斤到一公斤盒子，再到慢学校这样的一个轨迹跟经历，对吧？那时间节点是哪一年啊？一公斤盒子是哪一年？你还记得吗？
多背公斤是2004年发起的，然后一公斤盒子，对，2004年，然后一公斤盒子是2011年开始的，然后慢学校是2018年，2017年、2018年初开始的。
过两期我们还会跟陈丹对谈，所以刚好这个事情
能碰上。
刚好有个延续性，就是跟一公斤盒子啊，跟多背一公斤的主理人都要分别有机会会谈。所以因为回到我自己最初认识安珠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公益人，多背一公斤是一个在我的理解里面当时也算是一个明星级的公益项目或者公益的形式。你能多介绍一点吗？因为我们的频道不全是公益行业的人嘛，然后大众也在他们的印象中可能做公益有很多是直接到乡村去做老师，或者说直接运送一些整车的物资，对吧？一整车的物资去运送到 农村去扶贫的这种。当时你怎么想到一公斤这个做法，或者说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是。
对，当时我发起多背公斤是因为自己的一个爱好吧，就是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很喜欢去一些偏僻的地方，特别在当时可能类似于像丽江呀、大理啊，还有阳朔啊这样一些地方，但现在可能这些地方也开始慢慢的很热门了。但在那时候我去，也不是去到古城，可能去到他们更外面、更偏僻的山里面。那在这些徒步的过程中，就会路过很多的乡村，那时候还有很多乡村小学，在那个时候很多小学的规模都很小啊，最小的学校可能只有几个学生，那通常是有十几个、二三十个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乡村学校是比较多的，几乎每次的徒步都会路过这样的一些乡村的学校。那后来有一次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提到他的一些徒步，然后遇到乡村小学、遇到乡村支教老师的一个经历。当时他是去了云南的雨崩，他在雨崩那里是住了一个月，然后认识了那个当地两个从昆明上海过去的支教老师。那他回来之后就给我讲述了，他遇到这两个老师的故事，当时非常的触动我。那时我就想，因为那时候我是已经开始接触了志愿者，也开始参与一些在北京当时参与一些那个教育类的公益活动。当时我就想，哎，我是不是可以为他们做些事情？但我也意识到，我不可能说，因为那时候我还在上班，我还在公司里面上班，所以我也不太可能说我辞了职去全职去那边做支教，做一年或两年或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我感觉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微小的，所以，我就突然就有了创意，就是说，哎，能不能去动员更多像我这样喜欢旅行的人，让他们每个人去做一点点的公益。然后当时因为特别有意思，就当时刚开始流行 Web 2.0。就说这种叫什么共创的模式嘛，比较典型的像当时像一些图片网站，像豆瓣，对，豆瓣可能是当时大家比较熟悉的网站，就是
就
每个
是
人可以
开
在
始
上面
有
去，
UGC 跟 PGC 这种事情，
有 UGC，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上面
贡
把
献
你
自己的
的
内
就
容。
贡献自己的内容，对吧？你就发现哎，里面少了什么图书，你可以把图书信息发上去，然后你可以上面发书评建立小组等等。那当时我就受 Web 2.0这种模式的启发，就想到，哎，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网站。那每个人，因为你要去做这个事情，其实重点难度不是说你要背上那些图书文具，这个对我们是很轻松的。难度在于，困难在于你不知道这些学校在哪里，以及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所以我就当时就有了想法，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网站，就是去让大家可以在旅行途中，一方面去做公益，一方面也可以收集这些学校的信息，然后回传到这个网站上面。这样的话，后来的人如果想去多背公斤的话，就可以能够去找到合适信息，并且可以提前的联系到学校的老师去有针对性的去准备。所以这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雏形，然后就推出来了，就没想到还蛮受欢迎的。结果就是这样，当时我还在公司里面上班，所以我自己还是一个业余的状态去推动这个公益活动。结果就是这样推动2年之后，我觉得好像我要考虑辞职去全职做公益，所以就后来就做了决定，就全职出来了。
刚才听你这个描述，我一下子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去徒步只是去玩，但是如果你背上了那个一公斤，其实是背上了很多使命感呢。就是说我有机会去进到那个乡村学校，有机会去跟孩子去送去一些他们需要的文具也好，或者是教学物资也好，那个意义感跟使命感很强哎。
对，而且会很有意思，就是让你的旅游好像这种体验就从一个纯粹的游客或观光，变成了跟当地有更深入的连接。
所以这个里面的参与性会是核心考量哈，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一公斤那1000个人也才1吨，那为什么不直接运个大货车1吨过
对呀，
去？
对呀，如果从结果来看，当然是直接做个筹款就搞定了。
对啊，但是这个里面的变量就是说有1000个人的这1000次的体验跟经历，来去接触当地，或者说去在自己投身到公益这件事的行动里面去，就是当时的这种模式的特点，对吧？
对，其实重点真的不是一公斤，而是你的一个真正参与的过程，包括和当地的老师、学生互动的过程。这个，当时我们也认为这个是更有价值的，不管是对于参与者还是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其实知道这个背景，但是我特地让安珠说出来，是因为这个对我也有影响。坦白讲，安珠比我年龄上大半代人左右，我 进入公益行业的时候，就我进入公益做志愿者的时候，其实安珠就已经多贝一公斤已经出来了，运作了一段时间了。刚才我都说是明星项目了，所以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接触的。所以直到今天，其实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做事情的时候会有参与这个部分。就比如我们播客最近在征集大家说，我看了一本书叫《为什么要睡觉》，可能很多人最近会留意睡眠这个问题。但是我发现，在我们的时代里面，你其实不难去找专家的声音，对吧？但是每个人自己的声音呢，不一定有机会被听见。这些故事，就是除了卖安眠药，或者是卖吃褪黑色素，或者是买好一点的床垫以外，那每个人自己的那个生命里面，睡觉这件事情是什么？所以我就做征集，说大家可以把你的睡眠故事写给我，然后由我去，看完以后，消化完以后，挑一些读出来，让更多人去看见每个人，就其实参与精神就是在里面嘛。就到直到今天，这个都是一个我做事情里面很核心的价值的要素。所以其实是有影响的，就是我就是你的 被影
谢
响
谢，
的人之一，
嗯，
对，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也特地想要安住介绍出来。那后来呢？等一下，我替听众问一个问题，可能听众会问的，现在还在吗？现在如果我要做这件事情，还能找到这个网站去这么做吗？
现在不在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公斤盒子，一公斤盒子还是在的。
后来是怎么发生这个变化的呢？
我04年发起多贝佣金，然后06年就辞职，全职做公益。之后就对乡村学校就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走访了很多。那慢慢的就会看到，就是当然物资和交流是很重要的啊，但同时也看到乡村教育，一方面就是一个大的趋势就是特点并校，就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小的那个小的乡村小学就会合并到乡镇一级的中心学校，所以那些偏僻的学校就减少了，这第一。第二呢，整个的那个。中国的经济是在发展的，在那个时间段，大
对，
概从2000年之后开始，那也汇集到了乡村，所以你会看到那种极端贫困的那个乡村其实很少的
对。
啊。那就会我就发现啊，就看到就乡村学校它的需求从单纯的物资就慢慢的转变成了教育本身，教育内容本身。
就
那你
教
会
学
看到就
方
是
法跟教学的能力的这个
课
部
程，
分，
对对
课
这
程，
些，对，因为我知道梁毅也参加过，是不是你参加过灯塔？
对。我一直
对
到现在我都在服务灯塔计划，
对，
那
对，
是一
所以
个
你
成员
也知
之
道，
一，
对，
确实，
所以你肯定清楚了，这个过程肯定清楚了啊，
对，
以及乡村的需求，
对，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其实就会从纯物质的需求更多转变到教育内容的需求，然后你会看到，我们整个的教育内容实际上是非常的统一的我们叫非常统一的，就是城市所有的教材都是统一的啊，就是城市学生学什么，乡村学生也学什么。那
对，
通常那个教学内容还是以城市的这个场景作为设计的
对，
那这时候很多乡村需要的话，一些适应乡村需要的一些教育内容可能是比较缺乏的，例如一些生活教育的内容，有防火安全呀、逃生呀等等这些。还有就是因为师资的缺乏嘛，就是一些非主科的教育，例如艺术类的课程、科学类的教程，在乡村学校基本上是没有人教的。
对，对。
即使有课程表有，可能老师也就是随便的在黑板上画一朵花，然后让下面40多个同学就临摹一次就好了就
对，
这样子。所以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需求之后，就开始想，哎，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乡村的老师，其实你要让他去学习全新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多乡村老师其实他本身通常年龄都偏大，平均年龄会偏大，而且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家庭的压力，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农民，也要去务农，
对，对。
那所以我们就想如何在尽可能不增加他们负担的情况下去为乡村学校提供一些优质的教育内容，所以我们就开始用一些设计的方法我们用设计思维，用游戏化的一些方法去针对这样一些乡村学校比较缺乏的教育内容进行一些设计。那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傻瓜化的教学工具包，就
对，
叫盒子，一公
盒
斤盒
子，
子。那里面
对，
就会有一个班上一门课所需要的教学材料，还有一个可视化的一个课程设计的手册，那老
对，
师们拿到它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开展这样一些课程的学习。
对，所以
这
大家
就
可以
是，
理解，就是它不一定是一公斤这个重量，恰好一公斤，
对对，
但是它就是一
它
个
是延
教
续
学，
性嘛，就延续多贝佣金这样一个
名
理
字，
念。
理念， 所以这个事情当时也是非常的具有先进性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比起传统的说把商权教师抓过来做培训，可能一年都做不了一两次，并且那一两次里面那一天可能商权教师玩得很嗨，但是回到他的日常工作中还是有很大的开展的困难。所以这个设计难度其实还挺高的，坦白讲，就是
对，
一个盒子。
我们可能是国内工艺领域们可能是最早一批吧，运用这样的设计思维的方式去进行有产品化概念的这样一个团队。
对，当时这个设计思维，我记得就是从一公斤盒子这里开始，就是它像一个种子一样的，然后大家就开始也接触去思考，或者说去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运用，就是到底什么是设计思维这样子。所以就一直一公斤盒子到今天还在啊，就是
还在，而且运
还
作
在
很
运
好。
作。对，这个我猜大家会有些什么样的课程啊？能简单举几个例子吗？
其实我离开盒子也蛮久了，我应该是17年离开的啊，基本上我就是甩手了，完全就不管了。当时其实已经还蛮丰富的，当时有几个系列吧，一个是生活的系列，生活技能的系列，包括卫生，还有地震逃生等等这些啊。一个是艺术的系列，主要是美术的课程。那还有一个就是科学系列，我们有一个科学的盒子，大致这样子。
我想让安珠举例，虽然有点勉他强难，但是是想让大家更有画面感。就是这些盒子，或者说这些盒子背后所承载的课程，其实是我说很先进，是因为它很切合这些孩子的所需。就像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案件里面，大家很痛心的一些案件里面，包括就是防火安全，到今天都还在发生，对吧？校园欺凌等等，最近关注的焦点，但其实10年前它就已经是个社会问题，已经有很多的公益行业在尝试去介入，或者说尝试去做一点点的事情。我们频道的，或者说我们的博客的特点，也是尽可能的尽自己微薄之力，给公众多说一点这些话，因为大家可能不太常在。就大家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是恶性案件了，大家懂我意思对吧？但是恶性案件是所有东西都沦陷了以后走到最后那一步会出现的嘛？那在那个之前，其实有大量的关卡或者说有大量的介入的地方是可以去有用力的。所以如果有想从事公益行业的，也可以考虑一下一公斤盒子啊，去投简历啊之类的哈。Anyway，就是
欢迎。
小小的打个广告，给你们打个广告。那我们回到后来，就是你做后来做漫学校，并且其实我还再大家补一嘴，安珠刚才没有讲，我这2年接触安珠，或者说在他的朋友圈看到最多的关键字还有 AI，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们会谈的其中一个话题，我跟他约的时候谈的话题是说，我感觉你这2年很关注对话跟 AI
是
然
的，是
后。
的。
慢学校，我们要不从慢学校开始讲起吧？后来怎么做慢学校？怎么个慢法？大家都慢动作、慢生活，还是怎么个慢？
那我想先从为什么会发起慢学校吧，可能这个会更有背景一些。就是我发起慢学校其实是一个非常私人的经历吧，就是我妈妈是在2015年被查出癌症晚期，那时候就好像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大的消息降临到了我的生命里面，然后呢，他在16年就开始比较严重，那时候，他是17年2月份去世的，那他16年的12月就最后住到了医院，那最后那2个月我就，就那时候我是有一半时间去回家里陪他，因为那时候我在广州，然后我老家在江门，两个地方隔得并不太远，那时候还没有高铁，但是坐汽车也就2个多小时，那所以那2个月我基本上就有半个星期在广州，半个星期在恩平陪他，然后那一段时间我也对自己有很多的反思，就是哎，我突然发现好像我也忽略了非常多的东西，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它往往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法掩盖的一个现实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它存在。那对我来说，这个事情就是，哎，我好像忽略了我跟我母亲的连接，以及我忽略了可能生活中很多重要他人的连接。那这也让我去反思到我过往的一些经历里面，例如我在 工作里面，我也比较忽略人的连接啊，在团队里面，我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视创新的人，我很重视事情啊，重视去服务他人，去改变世界。但是我在自己身边的关系里面，好像是比较忽略的。那这个其实也会给自己带来非常多的一些不舒服的环节，因为跟你身边人相处不好，你肯定会觉得不舒服的啊，而且好像你会觉得他们不理解你。你也不满意他们啊，那这就给我很多的反思。就从我母亲病重这个经历，因为当时也可能也比较，就相对来说，你就会被迫从原来那种很高速运转、不停的创造的状态，就突然就变成一种半休息的状态啊。你的整个生活的重心就转移到了你母亲上面啊。那这就给我的带来非常的反思，让我意识到，就开始意识到，哎，其实我之前生活是不太完整的。虽然它是很有意义啊，你做公益去改变世界很有意义的，但是你在生活的另外一些方面，你在跟家人的连接、跟其他人的关系上面是有忽略的，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反思之后，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就退出我原来的佣金盒子，我就重新去思考我要做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快就把它交给了承担啊。这 我
嗯，
就，
勇
但
气。
我也没想好我要做什么啊，我没想好做什么啊，我就花了大半年时间吧，去，我想先给自己也算是放个假，也算是给自己一个间隔年啊，自己走一走，看一下书啊，去梳理一下，所以才慢慢就开始有些想法，就是我接下来做事情是一定要去回到人身上，特别是回到内在层面的，不单是外在层面的东西，所以才有了慢学校这样一个想法，但这过程中，这几年时间，我觉得一方面是我在做一个慢学校，但我觉得可能更内在层面，实际上也是在我通过做这个事情去进行自我的反思和修行，就是让我看到，当我说我要关注一个内在，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你可以如何去做，所以这就是慢学校发起的一个背景，所以为什么要在慢学校里面非常强调对话，就是如果我们说，一个学校，当你想到学校，可能你会更多只是想到所谓的知识的传授，对吧？或者技能的获得。那这时候其实你是不太需要对话的，相反，你可能会考虑更多是如何更高效率的去获取知识。你可能会通过一些很有趣的视频，对吧？很有趣的、很生动的比喻，或者一些精巧设计过的练习等等，让你去快速的去掌握这些知识和技能啊。这里面对话好像不是必须的。但是，人的内在成长，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增长的过程啊，它更像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就是看见自己的一些局限或者偏见，就像我在自己身上看见的一样啊，看见我自己的一些偏见、局限，然后慢慢去除它，啊，它是个更像是个减法的过程。那这种看见，它是很难通过一个既定的知识或者方法给你的。他更多的需要不断去反思，不断的去问自己，去照镜子。那问自己是要个人的反思，当然个人反思也是必要的，但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谓的思维模式、思维局限，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自己的思维惯性或自己的个人故事里面。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镜子，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话，需要来自他人的反馈，所以。为什么曼奇要强调对话？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关注人的内在成长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这样一个对话的场域，这样对话的环境。
我刚才听的时候很有共鸣，很有共鸣哎，因为我自己现在做的教育也是这样的形态
是
的，
的，
我从来没有用像你刚才描述这个减法的角度去，但是你一点我就发现，哎，通哦，真的是这样哦，而且我发现可能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一点就会显得更加的容易理解。可能在你开始做的节点是2016年、17年，我觉得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并不意外，因为那就是社交媒体爆发的年代。我们大概中国人从2013、14左右开始用手机，开始
朋
用
友
微
圈、
信、
公众
朋友
号、
圈、公
抖
众号、抖
音，
音等等，那
对。
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爆炸式的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就已经体感上觉得信息过载已经是个大家都明白的概念了。对啊，那在信息过载的时候，学习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学习怎么回应我们在这种信息过载状态下的人生所需？它就会变成一个很有张力跟，但是也是个转换的契机。就是你开始明白 如果你只是想要拿东西的话，不需要学
嗯，
习，你就下载课程，怎么买，什么都有，对吧？在网上你
对对。
随便买，对吧？但是有一些过程是反而不那么容易去预见的，比如说你要遇见伙伴，你要遇见同窗。我现在觉得"同窗"这个词真的是很有意思，对吧？古代就是有同窗，就同学的意思，但是
对。
同窗很多年的那种关系积累下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不是第一天认识你，而是认识你很久了，他马上知道你对某个问题的关注是什么意思，你害怕什么，你羡慕什么，你想要什么，这就是关系，对吧？关系的和谐。
对对。
所以慢学校就开始这样做了。那怎么做呢？就是对话，怎么对话呢？
我们通常会围绕一些重要的课题进行对话，就是所谓重要课题是更偏向于我们内在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心灵话题吧。那可能涉及到一些，例如像自我的认知、自己的一些内在的渴望或者恐惧，或者我们的一些对世界的一些根本的认识，还有一些我觉得可能是很重要的特质，我们如何去重新去理解，有好奇心，对吧？有财富，对吧？有自信等等这些。我们会每一次会聚焦到一个所谓的大的话题去进行，以对话为核心的学习，对话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学习的方式。那其实我们的学习通常会包含几个主要的活动，一个是对话，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实践。那对话就是，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对话，可能就是像我们话两三个人这样一个比较亲密的、深度的这样一个对话的场景。反思就是个人会根据。会对自己对一些在一些事件上或一些重要事物上的理解进行梳理，包括梳理自己的一些过往的经历等等，这属于反思。那实践就是我们会聚焦在某个主题进行提供一些实践的机会，例如一些小的个人实践项目，通过实践去看到自己的更多的一些过程中的内在信念以及一些对自己有效的方法等等。
所以听起来它不只像个论坛，因为一开始想象你描述的时候，我想象，有点像论坛呢。而且这个想象，其实我这么想的时候，我是觉得有困难的。为什么说困难？就是我是文科生嘛，文科生其实就很喜欢在大学的时候搞这种对话为主题的论坛。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搞过，或者看别人搞过。我看别人搞的时候，大家的出发点一开始是很理想主义的，就觉得对话就要人人平等，对吧？每个人都发出自己声音，有机会被听见、被
对，
看见，不同观点交锋等等。可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遇到困难，就是当你把麦克风给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我觉得"，然后嘟嘟嘟嘟嘟，我觉得另一个人拿到也又继续，我觉得可是这样子，就
对，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做完，往往从体验上来讲，有的时候是自己说爽了，但是也有更多的时候是沮丧。那种沮丧是，好像这件事情很憧憬，很想做，但真正做了以后，却发现没有原来想做件事情的理想得到实现的感觉。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在你的操作实践里面有出现这些，你们又怎么做呢？
对，所以可能就是我们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对话，这可能是特别关键的。我们对这个概念的澄清，可能我们传统认为对所谓对话就是表达各自的观点，但从"对话"这个词的词源来说，因为对话英文是 dialogue 啊
Dialogue，对。
，dialogue，对，那 dialogue 它从这个词源的分析，它有两个那个词根构成，一个 style，一个 logo 啊。那其实 dial dia 就是从词源来说，它是一个流动、流过的意思。然后 log 它来源于那个希腊的古希腊语 logos，logos。那在古希腊里面，它是这个 logos 的含义是词含义的意思，所以对话它的含义就是意义的流动、意义的流淌啊，这是对话的一个含义，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单向的传达、传输过程。我们在可能在我们的语境里面，可能更多会把对话想象成是一个单向传输，我们如何让自己的意见、想法非常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或者说更有说服力地表达出来？那我们会把对话等同于传达，甚至说服。那这是一个单向的一个传输模式。那真实的对话其实它应该是一个有点像共创的模式，就每个人去分享自己的想法，然后让这种每个人的想法在里面去流动，去 去碰撞、去融合，直到它可能形成一些新的想法。那这个才是我们所理解的对话。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去实现这样的对话，其实它是需要练习的，也需要一些方法或工具的支持。
听起来像是一门新的语言，因为惯性上来讲，我们传统学习、传统教育，甚至是我们现在在大众媒体上面，最近那个，对吧，开一个电影的那种 forum 里面，就大家都苦于这种传递观点式的争夺话语权式的，双引号对话。那怎么你能多说一点吗？也坦白讲，我自己教的非暴力沟通里面也是很多是这个部分，然后我就想听
对，
听
其实是
你
共
的认
通的
知。
啊。我想是跟 MVC，我觉得相信是共通的，因为其实关注的点都是非常类似的。那想可能对话里面，首先我们要学会是聆听嘛，对吧？但另一方面，作为讲者来说，我们学会表达的表达，可能我们练习比较多，尤其是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等等，包括更详尽的表达自己的一些意图。那这是表达层面的。那更重要是聆听层面，就是我们到底听什么？那这是需要刻意练习的。可能我们习惯的听的就是你说什么就听什么，甚至你说什么我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对吧？
是的，是的，这个我熟，
常见的。
这个我熟。
对，所以聆听就是第一首要你要还原对方的话语，这第一步嘛，你说了什么，对吧？那第二你要尝试理解，第一他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他是为什么会这么想，他对吧？他的意图是什么？然后再背后我们就可能会到更深的一些层面，就是他背后有些什么呢？期待或需要等等。那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跟 MVC 的它整个的那个步骤模型是非常一
常
致
一
的，
样，不能说
对，
完
所
全一
以
样，只能说非常一致。
共通，对，
共同，共
所以
同。
我们聆听不是说仅仅听话语、听词本身、听句子本身，而是我们对话是用整个人去参与的不是仅仅带着耳朵或带着头脑，我们要去听，要去感受对方整个人存在甚至去感受整个场域里面我们几个人所构成的这个场域，它是怎么样的，它的整个氛围，它里面流淌的是什么东西。那其实这些是可以通过练习去慢慢感受到
是，并且这是一种习惯。比如现在我跟你聊的时候，其实我也带着这种习惯，说：“哎，现在安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他在说的观点是一回事，那他现在所有的表情，我现在是跟他视频着嘛，然后他所有的表情，其实他是放松的吗？还是他是戒备的吗？还是紧张的吗？就给你其实大量的不同的信息，除了语言观点的表面以外的，同一句话可能。不同的语气说出来，中文里面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意思是完全相反的。然后也回应了你刚才其实做减法那个，我也特别想多分享一点点，就是倾听有时候就是一个减法的艺术。那减什么呢？减去自己的，有时候我们把它叫自尊心。所谓自尊心，就是我要在这个地方显得特别厉害。我要在这个地方让别人知道我不怂。啊，我有很有看法，很有分量，就这些是我们不自觉在成长过程中加在自己身上的。如果我们，尤其是如果我们在日常里面没有得到满足的一些需要，它慢慢发酵了以后，就会变成这种所谓自尊心的东西，然后带到了不同的场域里面去。就我们有时候会观察到，哎，怎么人这个人满身都是刺哈，就在不同的场合都去刺激别人。那不是他故意的坏，而是他可能日常的一些这种被认同的需要，对吧？被欣赏的需要，被理解的需要，他一直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找补。但是我们就会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看到说，哇，这可是这样子，既无助于理解他人啊，别人也很难去尊重他或者是欣赏他，又增加了欣赏他的障碍，就很悲剧性的一种方式嘛。对，所以这些减法其实是透过像你刚才所说的，我们在过程中像照镜子一样的去看到说，哎，我这次跟别人冲突了，以前我觉得是别人的观点不对，但是这一次我在看是不是我在这里有一些特别的执着，那我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那么用力，那么执着于维护我的观点，是真的想为什么价值去呐喊吗？还是只是想要证明自己很厉害的一个选择？对，这就是意图嘛，你的过程中会遇到这些吗？因为我的教学里面就遇到很多很多很多这些跟大家澄清的过程，体验的过程。
会非常多，非常多。不过可能是我，可能我在这个对话过程里面， 我更多不是个对话者本身，
哦，
我更多是个观察者，因为
你的
我
角
是
色
设
是
计
个
这个
观察
场域
者，
的，对，
哦。
我设计的场域，但我会做出一些回应，但更多对话会发生在参与者之间，那在对话完之后，参与者可能会表达自己的一些对话的感受和一些困惑，那这时候我会做出一些回应。
哎，我突然间好奇，也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个：什么人会来到你的漫学校啊？你的观察。
因为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非主流的人群，就是期待去过出一些比较就是不一样的人生吧，可以这么去描述啊。例如我们在社区里面会有一些，例如像自由职业者、独立教师、在家教育者等等这样一些不是我们很主流的，在社会里面不是很主流的这样身份的一些人群，那他们是。我觉得他们在面临的就是如何去建立这样一个自己的身份认同。那他们是需要社群的，因为在主流的社会里面，他们这种身份往往是不被理解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如何去找到这样的社群，去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第二就是如何去建立自己这样一个角色啊，包括自己的一些方法、一些过程，如何去建立起来。因为我们现在主流的方法过程往往是以成功和效率为导向的。但是，如果你用这种的方法去做你想做的，又想成为一个更加身心完整的人，你会遇到非常多的这种矛盾。那这里面就是在漫学校里面，可能我们可以去尝试，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些更不一样的方法去构建自己。
我现在更理解为什么有时候我的学员会说他是从漫学校过来的，然后也有些人说我接下来要去漫学校，就我很大程度上我跟
这么
Andrew
神
是，
奇
我跟 Andrew 是同行，听起来就是我觉得越来越清楚，虽然你用了非主流，但是我看到的是越来越主流，就这个主流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越来越发现向内看是一个面对生活的很重要的，甚至是跳不开的部分。就
对。
卡尔荣格著名的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说过一句话，就是向外看是梦游，向内看是觉醒。我觉得，
很妙这句
当
话。
你只是向外看的时候，你很用力，你觉得我很有效率的去直面问题，但是有的时候那是梦游。但是当你向内
对。
看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原来忽略了很重要的东西。就像你个人经历里面说，哎，我那么努力的做创新、做技术。可是关系这个东西我却跳过了，哦，但是到最后它会触动你的，因为那就是生命里面很核心的东西。它是个，只是这门功课你什么时候修，对吧？在学校小学的时候修，还是到了大人的时候再去修？我最近才很惊讶的发现，就是这个北欧的一些 SEL，就是社会情感教育，已经能够做到一个孩子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跟他们教什么是愤怒，都教了一个月，都教了一个月。但是，
这特别好哎，这是很慢，但是很有意思的教育。
对，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你想象一下，就是很多很多的课，一课一课一课的去跟他
我
们。
们可能一节课就学5种情绪，
对
然后把它背下来。
都还没有体会到底什么是情绪，就已经开始 move on 到下一个东西。并且，关键是，大家想一下，愤怒这个东西在我们生命中占的分量有多大？我们竟然觉得一节课就学完，或者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就把它过了，这根本不是学习，这是走过场而已嘛，对
就
吧？
填鸭嘛，就是我们所说的。
是啊，所以大家想象就是，这最近也在看《三体》嘛，然后我自己也很早年看《三体》，然后就很感慨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限制人类的科技或者说人类发展的都是限制，都是找物理学家来下手，啊，为什么没有找哲学家或者说心理学家来下手？因为他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说人类的人文学科是不需要进展的，或者说无药可救，没得进展的。但是科技，所谓的科技，意思就是物理学、化学这些是可以进展的，应该进展的，应该发展的。但是现实是我们在人文领域里面已经停滞了很多年，而这个停滞，我认为如果真要说的话，就是不需要三体人，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智慧封锁了。 你看是不是跟刚才说的那个
嗯，
就很接得上？就是说，
对，
你向外看，对吧？这科学是什么？科学就向外看，从观察开始，我们的科学做实验、观察、向外看。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不是说知识没有用，只是它现在没有办法带你去更远的地方了。你要开始懂得去放下它，然后开始学习另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在我的理解里面，这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所以我说是主流。而且这个被越来越多人理解，不是鼓吹出来的，它就是你生活在这个世界跟现在我们的生活情境下，你就会慢慢感知到的，或快或慢的感知到。而我们都是这个感知的其中一员而已，我们没有什么特殊。其实我们都是自己生命不断遇到事情。我就不展开讲了，因为今天不是讲我自己的故事。但是我跟安珠也很像的，就是我也是个人经历，包括后来跟我太太的一些亲密关系上的事情，然后再转向去有非暴力沟通以及亲密关系教育等等这些。对，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里面，就是那慢学校又是怎么跟 AI 接上线的呢？因为后来你也关注 AI 嘛，对。
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跟我个人经历还真的有关系。我接触 AI 是真正接触是去年2月，相信大很多人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吧，就是2月份的时候，可能 AI 开始大家都知道了，ChatGPT 出来了，现在3.5啊，4.0。那其实刚好跟我那段时间的很多的个人的一些感受和反思是有关系的。就是坦白说，我在前年底到去年初的一段时间，我是经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个人的，我不知道叫焦虑也好，或叫什么也好啊，就是大概从前年的11月下旬吧，可能就从那时候，从疫情结束前大概半个月到年初那段时间，国内也发生很多事啊，这个大家也知道啊，那时候你又看到很多事件，那作为你自己的这个背景，对吧？你关心公益，你关心这个社会，你会有很大的焦虑，就是哎，这个社会会变得怎么样？那时候我非常悲观，那段时间，然后又自由养了，养了之后好像身体状况也有比较大的影响，有段时间，然后我养父也病重了，病危了，他那时候快90岁了啊。那你也知道，这个去年十二月底，前年十二月底那一波，很多老人家都没
对，
有熬
是
过
的，
去嘛，
是的，是的。
他就在广州的那个 ICU 住了可能有20天，但很幸运，他居然熬过去了，在去年春节前他出院了所以算是一个幸运的消息总之就那段时间有非常多的这种事情发生，而且非常的突然。你可以说，包括疫情的放开是非常突然的。我就根本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不清楚啊。
一种
突然
荒
放
诞
开，
是
好
吧？
像，
一种
对，
对，
很荒诞。哎，放开好像是好事，好像，但又消解一些东西，又未必那么好啊。所以那段时间，我非常内心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焦虑，甚至我觉得挺绝望的啊。坦率说，是挺绝望的那段时间。但很巧，就是我接触 AI，他好像给了我一个希望，但我发现，哎，还是平衡了，这世界还是平衡的，就是，
所以大家听这个，我们这就是文科，我不知道安珠算把自己归为什么人哈，但反正我就觉得这跟商业世界接触 AI 的逻辑就非常不一样，对吧？大家商业世界就说怎么样做产品，怎么样去，那多久会实现赚钱？哎，我们对 AI 的个兴趣完全是另一个角度，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我们谈 AI 会谈出一些不一样东西来。我们待会也会谈到，就是到底是 AI 跟社会的关系，它是促进社会平等还是怎么回事？所以你继续讲，就是我没有完全的 get 到，只是就有点像只是 get 了个开头，就是那怎么样跟社会有关系呢？那时候 AI 让你觉得，
然后我就开始用嘛，我就开始用，非常沉浸的去使用，基本上可能每天好几个小时都在用，都在使用它，然后不同去测试它的不同的一些场景，使用的方式，比如我尝试的所有的学习啊，不同学习方法包括个性化的定制化的学习也都尝试了，然后也开始尝试把它用在我的很多的工作上面，不单是出文案，用在很多的产品设计、创造性的工作，也把它用在我的很多的个人的管理，包括 一些心理层面的对话啊，
对。
都，那我尝试的所有的面向，基本上在那几个月里面，就给我非常大的震动。我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是，AI 以后一定是会成为一个每个人非常强大的助手，甚至是伙伴。那现在可能如果你用最先进的 AI，可能会依稀有这种感觉了。那时候我用3.5啊，他已经有那种感觉。那我就开始想象到，方面短期来说，你会还是处在这个土地上、这个社会上，你会看到短期内短期、中期你还是悲观的啊，对于经济的或其他的发展是悲观的。但从更大的层面，从人类发展层面，我发现 AI 实际上给我们一个新的纪元，新的可能性，就是不单是所谓的效率的提升化技术发展，而是人的解放。我觉得这是更有可能带来的人的解放。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探索自己，去体验更多的可能性啊，去实现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 AI 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只要你用开放的态度去尝试它，去使用它，真的能给你带来这些可能性。
你所
所
说
以
的
这
解
是
放是指什么上的解放啊？是指时间上的解放吗？还是指什么解放？
我觉得更大解放在于你内在的解放，你心灵的解放。就是你可能更好的去看见自己。这
能
是第
举
一
个
个。
例子吗？能举个例子吗？
举例来说，AI 可以成为你的一个教练。那我们知道教练往往是很贵的，对吧？你要找教练的话，可能他是按小时收费的，或者找心理咨询也是一样的，按小时收费的。那但是如果你跟 AI 学，AI 是可以。至少很大程度上可以承担这个功能，只要不是说所谓病理性的问题啊，我们日常的这种问题，其实 AI 是可以完全可以去承担，成为你每天的这样一个教练，可以每天跟你对话，帮助你去反思、去成长，还有 AI 就可以让你去，如果你想做些事情，其实 AI 可以去帮助你去做很多的探索，
我身边的人里面，我这次跟安珠聊，我也想让安珠知道，你是我身边的人里面很早期就重度开始使用 AI 的人，而且是用的体验很好的人，就是说很，就刚才大家听安珠描述也有感受到。
这我一直在鼓吹是
不是鼓吹的问题，是他自己的体验特别好。我很关注这件事，因为与此同时也有另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只是一两天用了一下那个 GPT，然后就不再使用它了。这其实从比例上来讲是更大比量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它现在也还没有爆炸，技术迎来技术基点的原因之一。所以你自己感觉？你跟别人用 AI 有什么区别？就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两个体验结果的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最大区别在于好奇心吧，就是我对 AI 或对这些我感兴趣的技术是非常强烈的好奇心。我不是抱着一个功利性的目的，说啊我要提升我的某项工作的效率，这当然也能做到，但是那种好奇心很快就消解，可能它就沦为你。天天改点文案的工具而已，但是我会去尝试它所有的各种的可能性，都有强烈的好奇心，我觉得这是我使用它的一个最大驱动力，也可能是让我觉得体验这么好的一个原因。
好奇心能说得具体一点吗？比如你在操作的时候，别人说我也一开始有好奇心，但是我的好奇心很快就没了。你的好奇心是跟我是同一
对，
款
我觉得
吗？
很重要点，对，就很，可能很非常大的不同在于很多人会把 AI 等同于一个更强的搜索引擎，或他们期待认为的那他们实际上是不是用一个探索的方式，而是用个指令的方式？就是说，他们不是对话。我们回到对话本身啊，他们跟 AI 的互动方式不是对话而
不
是
是吗？
指
很
令。
那那我觉得精彩的东西来了，就是很多人到现在还为止是认为不是啊，我不就是跟现在的 AI 对话吗？他说一句我问一句，他答一句，对不？这不就对话吗？你有什么不
所
一
以
样的？
很多人的预期是 AI 给我一个东西。他要给我一个方案，对吧？给我一个结果，给我一个答案等等。其实它是单向的，它是命
就
令式的，所
明
以说
白。
指令嘛。
我有问题，他有答案；我有病，他有药。
对，就这样一个指令式的，它是消费关系所以它没有对话。而我认为对话就是我会把我自己投入进去，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对话一样，就是我想解决什么问题，我的困惑是什么，我有哪些思考，甚至把这些给抛出去。然后我会根据他的回应去反思我自己，我忽略了什么？我刚才有什么东西没有告诉你？可能是我的一些，更深层的需求，或者我有些限制条件没有，刚才没有说清楚的。那其实这才是对话，
哇哦，诶，我觉得我们来到了一个重点，诶，就是这是听起来是一种很重要的范式转变哦，就是或者说一个心态的转变。如果你只是要求 AI 给一个更好的结果你，跟 AI 是给出一个结果以后，你觉得那个结果是不是在启发你？那是完全不同的。我自己用
对，
AI 用的最爽的时候，也是我现在就明白了，我突然间明白了，就是我不是当我不是把它看作一个交作业的作答机、应答机的时候，而是看它，诶，这个结果跟我自己回答有不一样，诶，有什么是我有关注到，他没有关注到，或者是有什么是他关注到的，我没有关注到的，这个启发式的过程反而是我觉得用它最爽。就我持续到今天，我用 AI 也是
对对，是的，
在用这个部分。这个现在有什么一些理论或者有人在讨论这个部分吗？你看到的舆论里，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舆论在讨论这个部分。
好像真不多哦，因为现在很多主流的，其实还主流还是那种指令的思维，就是说，哎，如何设计一个话，如何复制一个非常详细的，对吧？prompts 我们叫对吧？提示词，然后啊，务求一击必中，对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你干嘛去想，干嘛去复制呢？你学习就好了，不停对话，你可能比那个什么500字的提示词更有效，对话出来的东西，
所以你刚才提到那个也涉及到，就是如何进化的过程，转发，对，就是，
哎，进化，对，
对，就是我们有一种想象，就是说 AI 像工具，那我只要购买足够强的武林秘籍，那么这个工具就能够好像用得更好。但是另一种方式是，在另一种方式下，那个武林秘籍可能会害了你，或者说让这个过程异化成一个，其实反而可能最终的结果是没有那么强大的，因为
对。
那个成长的过程不可替代。这或者恰
对，
恰
这
就是
是，
进化本身。
对，这时候反而你是没有进化的，虽然看起来更有效率。
很有意思，这个。所以有，我问一个可能有一点点功利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听众，现在我听到这里也觉得很 surprise，那我怎么从这种武林秘籍式的学习过渡到刚才你说的那种对话式的学习呢？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入手呢？我想对话，现在我想真对话，不只是敲个键盘的那种。
我觉得可能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你把他当成一个人，可能会好一些。你把他当成一个人，跟你平等的个体，你用这样一个状态去反思自己的过程，就没
不
有说
一
一
样。
定，对，就是你可能当对方是一个跟你一样的话，跟你平等的人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多的是一种，你会用问询的方式，邀请的方式，而不是一个命令的方式，要求的方式。
我开始在想象这个，因为我自己已经是这么做了，所以我没有特别感知到这个区别。但是你这么一说，我猜可能是真的有区别的，就是说。
对，因为可能很多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下意识的就想，哎，你用什么样提示词，对吧？更容易形成对话。那这个恰恰是一个用非对话的方式想去实现对话的不可能的路径，因为你的思维还是在寻找一个一次性的工具而已。
我
你
懂
把对
了，
话都作为工具
这
了
集我熟，因为
，OK，
我经常有学员问我这句话应该怎么说。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没错，他只是，
但举个例，我让大家更有具象化，就比如有个人，他很害怕，他不敢跟老板提涨薪水，然后他有的时候就会问我说："梁毅，你交非暴力沟通，你能教我怎么说老板才愿意给我涨薪水？" 相当于这种思
对，
路，但是当这种思路的时候，其实没有去到那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你为什么害怕？你的害怕到底是什么？
对的，对的。
而当
所以
你
这里
把
面
它
其实
变
我
成。
觉得很重要是对自我的觉知和对关系的觉知，而不是仅仅说对所谓话语、对工具的一个获得。
所以最终它导向的就不是一种争夺话语权似的，或者说工具似的。哎，我觉得很好哎，我们今天聊回了对话的核心，就是 AI 其实表面上看是对话，但是我们需要更深度的去理解，在用它的时候是呈现什么样的关系。 到底是不
对，
是对话的那个关系。所以你对对话的那个最初的定义跟解释其实很关键呢，对，理
是
解
的，
整件事情。所以 AI 是人类的伙伴，而不是助手。
至少不是工具。
我之前在准备跟你的疑问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在跟 AI 交流的时候，我们都经常要问问题嘛。然后
对。
我们现在的学习成长，其实让我们变得很容易变得，第一就不喜欢提问题，第二就是不知道怎么提有质量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也带着这个话题来想跟你聊，就是你觉得有质量的问题或者好的问题是怎么来的？就是如果一个人说，我想现在我已经知道我的弱点就是不太会提问题，不太知道什么，怎么提出优质的问题，你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能怎么学习进步呢？想提更好的问题。
当然会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了，可能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例如，我们尽量去提开放性的问题，而不是封闭式的问题。这是一个，对吧？这样，因为只有开放式的问题才会更容易去激发新的思考和讨论。然后其次，我们尽量的去提供更详细的背景信息包括问题发生的背景、我的需求、我的限制性条件等等。那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那这里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不是说最好的提问方式是什么，而是我们把提问理解成一个过程，理解成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学习提问是一个过程，我们是需要不断对这过程进行观察和反思的，不是说它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的话，最好的方式，我们只要记住了就成了，这是我们传统教育给我们的一个错觉。对，它不是一个获得答案的过程，首先啊，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零开始，起点很低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第一次只是走到0.1也没有问题，我们也不用去焦虑。但重要是我们保持这样一个循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断去。观察，然后反思，然后每次可以不断去进步一点点，这是一个，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我觉得，学习提问跟学习非暴力沟通是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是一个复杂流程，是吧？你说一次你只能记住这4个步骤，但你完全不懂，而且会用得很硬，但是你就要反复的练习，不要说哦，我有一个标准答案，非暴力沟通4步骤我就懂了。你完全没懂，但是不要担心，你不断去练习，然后对你练习进行反思就够了。
因为我也补充一嘴，因为我自己教这个的时候，特别特别有意思，体会到这个就是。我教给你的，其实也是我自己在练习的过程中体会出来的。但并且这个不是灌输的过程，其实我只是鼓励你继续在练习，并且得到自己的体会，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变得更完整，在你的世界里面变得更融会贯通。所以融会贯通这个概念，我觉得挺好的，描述了那个学习发生的过程，就是你不断用着一些原来不通的地方，就会因为你的使用与反思的这种交替发生，然后它自然慢慢就通了。因为你不是静止的，只是说哦用了不行丢掉，不是这样子嘛，而是说用了不通，那为什么不通呢？是还有一些什么细节我需要去探索呢？然后当你探索了那些细节以后，或者获得了一些那些体验以后，就像修一个模拟程式，你就知道下一次那个水管对吧，怎么接开始更有劲，就模拟程式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是的，就是这就是学习的过程，就是提问的过程，就是慢慢去积累经验。所以现在我聊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卡住了，我就在想，那真的很多的时间可以给我们去做，就是这个焦虑慢慢变成一种，我有很漫长的时间可以去享受这个东西。这样，
从一种急切的焦虑变成一个可以慢慢享受的过程。
我突然间想到，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问题，但是我自己作为老师也好，或者我出去演讲也好，就是有时候会发现，有些朋友在提问的时候，他把他的故事说出来，OK，然后说到最后以后，他问一句：“那老师，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你有遇到过这种提问吗？
还蛮多的，
然后那一瞬间我， 我就会在想，所以我要开始回答你的一个人生课题，教你应该怎么做吗？我甚至有一次，我都直接拿起那个前面的一杯茶，说现在就像你把你自己那杯茶推到我面前，问你自
是，
己应该怎么喝，然后我现在打算原封不动的先把这杯茶退回你面前，你先自己拿起这杯茶，这是你的茶。你需要先知道这一点，接下来的才是我任何可以做的分享，否则就我会变成了好像我替你去活你的人生，而我哪有资格去活你的人生呢？你有遇到过吗？你自己怎么想？
我首先我突然发现一点，我好像不会向别人提这样的问题。
啊
可能首先我认为这是应该我自己去承担、去解决的问题。可能我有这个意识，我不会问别人这么在重大问题上，我不会问别人怎么办。那我可能会，也许可能会邀请别人分享一些他的故事，我可能会这么去做。话他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经历？你是怎么做的？我可能会这样去互动、去对话。对啊，对，不好意思，打断了。
没事，因为我也在想，这不仅发生在提问的时候，也有的时候发生在我们尝试去跟外界获取信息的时候，就比如说听某个人说话，包括甚至听这档节目的时候，都有可能下意识的进入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我想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我是不是听完以后我就知道可以怎么做了？啊，当然有的时候是启发式的，但是也有的时候是找答案式的，就是我们这期里面刚才一直在讨论的那个找答案跟对话的区别。这是怎么来的呢？以及怎么走出去呢？我突然间在想。
怎么来？我想肯定是受我们很大程度受我们的教育的经历影响，因为我们的传统教育就是基本上有个假设嘛，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并且这答案是唯一而且标准的。这就是我们教育的给我们的训练，可能训练了1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就很下意识的我们就会找答案，甚至这个过程不重要，只要答案是对的就 OK，因为答案对了我就有好成绩，就能去上更好的学校，那怎么去应对这种？可能还是向内看啊，我想到一点，真的是向内看啊，因为其实要答案的心态就是向外看，就是我们相信答案在别人身上，或在外部世界有个标准答案，或在一本书里面啊，只是我缺少了这个知识啊，我不知道它在哪里而已。
我知道我
但
刚才为
我，
什么会卡住了。对，就是因为我也突然发现我自己刚才问安珠的时候也是这种模式。但是，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一直在问安珠，在这个过程里面，大部分的时候我在问安珠在答，然后我也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我要找答案的过程。
哇，很好的反
那
思。
这个里面的核心是什么？是刚才安珠的回答的所有的问题，对我来说答案都太熟悉了，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就有一种我没有新的增加到新的我不知道的东西出现的感觉，所以这个其实是要对自己很坦诚、很坦诚的时候才能够觉察到的，就是难道我是在？把话筒递给安珠，让他说一些我原来就很支持的观点，只是透过他的嘴巴去说出来而已吗？我搞这么一场干嘛？我还不如自己单口，对吧？去
就是，
宣传自己的观点就好了嘛？为什么还就不应该是这样嘛？对吧？以及这个过程关键是对我自己来说就没有一种享受的感觉了，就没有
对，
增
我
量
想
了。
可能重要不是答案本身，或者说重要不是我回答是不是跟你的观点一致本身，而是我是如何获得这种回答的，这个才是有意思的地方。就我的生命经历是什么，我经历什么样的一些人生，获得这样一个答案。因为答案就是我们价值观比较类似的人，可能答案也差不了太多。说实话啊，但重要是我们的经历是什么？可能我们
是，
不是从答案里面学习，而是从过程中学习，从彼此的这种生命故事里面学习。
确实，所以大家看我们刚才对话的能量在什么地方？如果拉一个曲线高位，就是在安珠说她个人为什么要转到走慢学校，然后我说对我也是自己有一些个人经历，对吧？就验证了刚才安珠所说的，就是经历才是就 大家都集合在那个终点，但是到终点之前的那一段，你到底看了什么风景？哦，那个是每个人自己不同的修行或者不同的出发才来得到的。嗯，是这样。所以你对我有什么好奇？我突然间想问。
我马上冒出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播客你打算做多久？
哇哦，好问题。我有两个想象的。第一个想象是做到退休，这还挺长的。甚至我都不确定那个时候播客这种媒介跟平台还在不在了，它的服务器会不会就在某一天，就像以前我们经历过的互联网的一些服务，比如像某些博客 blog。平台已经没了，
对对，我知
对吧？
道，
那些平台都已经没了。对，就那个时候就不到，轮不到我说坚持不坚持更新了，那平台都没了，对吧？除非我自己换一个自己的服务器。另一种想象是，我会找一个继承者。另一种想象是，我会让《超智游戏》这档节目保留，但是会有一个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组合。来去做，又或者是在未来的某个节点，这档播客会变成两个主理人来一起合作，这样，我觉得这都是可能会发生的想象，以及在我自己的想法里面的想象，并且当你这么一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马拉松式的播客录制，就是因为你每周都要录嘛，然后每周更一期，从2020年开始，今年2024了。都做到第四年了，4年里面每一个星期都跑这场马拉松。突然间很多情感涌起来，对，复杂的情感，不只是觉得自己辛苦这么简单的情感，还有无数的开心，包括面对麦克风的深夜等等的很多的情感涌上来。所以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答案有不有趣，而是在于它。他是我过去4年里面一直在经历的事情，对，以及他的终点到底是什么，就是像刚才所说的。
如果用一个词来去形容你的这个播客，你觉得它像一个你的什么？
他像我的什么？啊，你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用一个物体或者是东西去比喻它。
也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个人，它是个慢媒体。从抽象的词的东西来讲，它是个慢媒体，就是个它能够让别人慢下来听我说话的地方。因
那
为
如果转译成你的什么呢？它像一个你的。
它像我的。它绝对不是传声筒。哦，我知道了，它像我的，想留给世界的唱片。
好棒，
唱片，
哇，好棒，这个很有
就
感
是，
觉，
对，就是过很多年以后，你也可以去放它在那个留声机上面慢慢转，然后出现一个声音
是的，
的那一种陪伴你。穿越时空来陪伴你的一种存在，
就可能几百年后，某一个年轻人就找到这张唱片，然后。哎，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几百年前的故事，很多人的故事。
是，因为如果我是从做最热点的角度的话，是没法做的，这个事情就没法做了。你如果从会不会上头条的角度，会不会有流量的角度，你这事儿就没法做了。你从就已经有无数个人说过，说播客不赚钱，播客没有办法用经济模型来达成一个很赚钱。虽然还是要很感谢很多的平台的投入等等等等，很多工作人员的服务才有我们这个平台。对，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你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自己内心最深处的那个。源头活水是什么？那股力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也突然间发现，在你问问题的时候，我慢下来了。哦，果然是中慢学校。
你的回答也很非常触动我，就是我会感受到，其实我们可能都会给世界留下些什么， 一些具体的东西，可能一张唱片，也许一本书，一本日记，很小，但是很美好。
这会增加你的希望吗？因为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谈到这个 AI 跟社会的关系，有的人会觉
当
得
然会，
AI。
我觉得希望就是在这些美好的，就希望就在这些很小的事情上，它不是很宏大的东西。可能之前就年轻时候，我会比较喜欢宏大的东西，改变世界啊等等这些东西。但可能现在真的是会更多回到我们自己每个人很具体的一些东西，具体的个人上面能不能真的留下一些自己独特的东西，我觉得就够了。
你有些现在什么样的还觉得困惑的事情，想不明白，或者是想召唤下一代跟你一起想的事情？
我困惑的事情还蛮多的，但我从来没想过要召唤下一代。我想，对，我想每一代有
我
每一
只
代
是
自己
一
的
个
问
后，
题。
我知道，我只是这么再加了一个后缀，你可以不管这个后缀。有什么
对。
现在你觉得还想不明白？
还蛮多的，真的，令我可能而且是非常即兴的，甚至是非常即兴、非常当下的。例如，可能我最近这几天一个想不明白的事情，其实也不叫想不明白吧，就是。只能说我在思考的事情，我不能说他想不明白，因为这些甚至明不明白不是我的一个目标或者期待，重要的是我的焦点和关注点在关注什么可能我最近在关注一点就是，关注我的如何去重新理解我的人生，我用不同的方式，曾经一开始，我可能会用一种所谓的。拥有的方式，例如，我有什么的奖励，拿了什么样的学位，获得了什么样的收入等等这些慢慢的我就会用一种用意义的视角去看待自己人生，我为这世界造福了，创造了什么东西，但是好像总是还有很多的，如果看过往，还是有很多的这些遗憾的地方，所以。我最近在重新去梳理，我如何去理解我过往的许多的经历如果你从一个非常效率化世俗的角度，你会发现你折腾了很多事情，然后也可能好像也走了一些弯路，也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我又意识到，不仅仅如此，这背后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没有看见，但这个不能仅用头脑去说服自己说里面一定是有价值的，一定是。一定要用你自己的身体，用你的生命去感受到真实的价值。那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这就是我最在思考、感受的问题。
我感知到一种流动，甚至你最后那个所说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也，就不是求一个果，而是求一条路。
对，因为我们太容易找到答案了。现在世界就是。
真
对吧？
的，
释迦牟尼有释迦牟尼答案，穆罕默德有穆罕默德答案，
真的呢，真
太
的。
容易。你是选择什么答案？那重要是你自己的生命体验是什么？这个我们可能在过去是比较缺乏的，所以
是，
这有点像是一个功课，我们重新去体验，重新去感受。
是，是。我突然间在有一个词蹦进我的脑袋里面，叫"与世无争"。这种态度，它一方面是一个非常平静的角度，非常和平的角度，但同时也有一点点的寂寞，就是我在这个所谓"孤掌难鸣"嘛，就是当你把每个人都返回到他自身以外，其实我们还停处在一个个人主义蓬勃发展的年代的，就是鼓励每个人都去探索自己、发展自己、成就自己、找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就很存在主义式的，但同时也是很个人主义式的。我所担心的是这种极，也不叫担心啦，就很关注的，就是除了这种极致的在自己的个人探索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就是你让每个人回到自己以后。同时也有一个跟他人的连接的过程，这两个东西的张力，它一定也是有一些张力的。或许这就是你做漫学校，以及我也在教会暴力沟通的共通性，我不知道。
我会感觉是我们在，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我感觉我们可能都在做一些，第一是让我们自己满意，让我们不会觉得遗憾的事情；第二呢，也是同时也是去创造出一个我们更理想的，自己认为更理想的小世界。我们不敢说大世界现在啊，只能说小世界。这小世界可能很小，只有几个人或几十个人，但它的确是代表我们的一些创造，一些理想，如此而已。
我现在还是挺拥抱宏大叙事的。我说那个宏大叙事不是过去的宏大叙事，我说的过去，我说的宏大叙事是现在在我的世界里面，我还是觉得我做的工作没有那么小的，它跟人类还是有一些关系的。虽然我
是
们
的，
不
是
太
的，
愿意高调的去宣传是这样子，就不是故意的创造一个很高的台阶给他，但是内心深处其实我很想在某些合适的时机让更多的人理解，就是我们走到这一步，就是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说我要力挽狂澜，而是说世界走到这一步，它让我起悟到这些东西，让我 get 到这些东西，那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些需要。才让我走到这一步的，对吧？就像你刚才说
我觉得
的，
这是一致的，我觉得
一
是一
致
致
的，
的，就是其实我们都是在面对最难的问题、最深的问题，但是我们愿意从最小的结果开始。
是，就是你会，或者说我们会看到那个所谓改变很大很大的事情，从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去着手。如果要从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回到自己每天。当下此刻去实践、去练习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呢？的那个角度，很棒，跟你聊很开心。我之前有一，就是上一次跟你聊的时候也说，我们隔一段时间就找些话题来聊。我这次录的时候有一种体验，就是我很少作为主持人会有被倾听的感觉的，但是刚才。
谢
真
谢，
的，真的，真的，就在跟安助聊，刚才有一些瞬间是我觉得，哇，我没有预期有被服务的我，你懂我意思不？
我懂，我懂。
就像你在五星级酒店做那个服务员，结果你发现，哎，原来对面那个人也愿意服务我这样子。那种突然间的错愕
谢
跟
谢。
混杂着受宠若惊，也混杂着错愕的感受。谢谢。我们原来想聊 AI，原来想聊对话，但是，所以我们聊了什么？如果收个尾的话，
都聊到了呀，我
都
记
聊
得
到
都
了。
聊到了，
行。
而且我觉得很流动，整个过程很流动，而且的确也有一些意外的，非常意外的触动，很有意思，
是，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先。
好的，
好的，我们会有机会约下次再让安卓上来。
好，
好，今天先
谢
这样，
谢，
谢谢，拜
拜拜。
拜，我们下次再见。